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不觉茶，好久不见。今天呢，要来分享身边的故事。背景是一位已经工作许久30几岁的女性，大学没有毕，没有读，高职结束之后就开始了工作生涯，非常早，24岁左右结婚，然后跟着先生在夫家一起住，一直到最近，已经结婚了接近，maybe 有10年哦，然后。终于想要出来自己成家立业，那由于呢，男方的经济环境呢是一直比较不稳定的，所以呢，大家的理财方向呢就是各过自己的。那家里的话就给孝亲费，孝亲费也没有很多，那每个人都可以，还算蛮轻松的过自己的生活。啊，刚开始都是这样，结婚的时候呢，就是大家都是，你赚的钱一定足够养你自己，只是怎么花而已。那最近到一直到疫情的时候呢，那先生的工作开始出现了一点震荡，就是在疫情爆发前，他先生因为跟公司旧公司的一些冲突，所以选择了把工作停下来。那停下来之后呢，就开始了，因为疫情关系不是很好找，那就开始了待业的生活。那刚开始待业，可能第一个月没有太多想法，就想说啊，就是边找嘛，大家都知道疫情。比较不容易，所以女方呢也非常的就是贴心，就想说 OK，就是再等等，那应该还好。那但是呢，忽然呢过了1个月之后，那男生可能就想在找工作当中没有车子，觉得很麻烦。那原本先生的车子呢可能也蛮老了，就想说趁这个时候换车。那太太就跟他讲说，你换车我是没有意见，因为你工作的需要，经常要跑来跑去，可能台北、新竹两边跑。那如果你想要换车的话呢，就也是可以，但希望是在能力可及的地方。那先生想了想，觉得说 OK，那我就买了一台油电车，然后呢，但他选了一台可能还算蛮大的车吧，可能也花了100多万。那太太就觉得说，车子这么多，虽然油电车有贵有便宜哈，但是也有那种100出的啊，有多少钱的？那你买选那个100多万，就是那个可能 maybe 150几万的车，会不会有点太贵了？那先生就觉得说，既然要买油电车，然后油蛮省啊什么的，我就跟他讲很多。太太也不太懂，就觉得说，OK，如果你可以负担的话，那你就买吧。那因为太太也知道说，可能先生心情不太好，那想说找工作可能看一下看体面一点，那就想让他可能想买一台新车。那先生是这么跟太太讲的，就是说，因为他现在没有工作，所以手边是没什么存款。那如果想要买车的话，是不是可以请太太付一部分的头期款？因为车子太太也有使用。那太太就觉得说，如果你想要买车，如果你觉得头期款你付不出来，那是不是应该买一点便宜的车，不要买这么贵的车？那你如果你觉得我有使用到车，你比如说你下班来载我，那你可以不要来载我，我可以自己回去，不需要就是买一台这么贵的车。如果我们负担不起的话，那他们一直以来都是因为，住在家里嘛，住在夫家，所以其实基本上两财务是分开的，没有也没有什么，就大家各在外面工作各吃，然后回家是没有用餐，就回家就是睡觉休息这样子。所以呢，大家的薪水都是基本上养活自己这样。OK，那这样子之后呢？他先生因为他听到先生讲了一句话，就说：“车子你也有在用啊，我每天接你下班啊，所以你就是帮我出头期款啊，怎么之类的。”那这样子理所当然的状况，的太太可能就有点不太高兴哈。那太太就觉得说：“我可以自己回去，如果你觉得就是你现在能力不够买那个头期款的话，那太太也不是不愿意帮忙，而是呢可能他们先前就有一些金钱上面的摩擦跟什么东西的，然后。”变成说，太太就觉得说，他的理所当然让他觉得很不舒服。但后来太太是屈服了，就是可能，头期款一半他还是出了这样子。虽然说前面很不高兴，但后来还是把他出了这样。那出了之后呢，就车贷1个月大概就是16000块。好，那后来陆陆续续他就觉得不太对劲，就觉得说先生还是每天过着很自由的生活，然后生活感觉出手就是还是也算是蛮。阔绰的感觉，就是好像都一切都是蛮自由这样子，但是明明知道先生没什么钱哈，因为那时候就是疫情嘛。好，后来呢，就是疫情一直待到了大概有待业了半年，OK 都没有工作，在这当中，其实太太就跟他讲说，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结婚都住在就是夫家，两个人都在同一个房间里，那家里人口非常众多哈，就是有。先生，先生的爸爸妈妈，先生的姐姐，先生的孩子，那还有他妈妈本身呢是做保姆的，所以呢家里有时候会有小孩子，OK 两三个这样子，所以家里其实坪数不大的情况下其实非常的拥挤，就是这个生活环境其实很小，所以对于这个 M 小姐来说，OK，对 M 小姐来说，她呢是只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面。那在外面大家都是公共空间嘛，那你如果你想要自由一点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多空间，所以她平常是比较少待在家里，大部分早出晚归啊，就之类，工作也蛮忙碌的。所以她就兴起，就是真的很想要搬去外面，就是哪怕是租房子，就是想要有一点自己的生活空间。可是，一直先生就百般阻挠，对不对？就觉得说，可能刚开始疫情啊，看房子不方便啊，然后还有就是负担很大啊，什么之类的。后来这次呢，就是因为先生的一些问题，他就真的觉得说，我真的不能再过这样的日子下去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的 M 小姐呢，就跟先生讲说，她希望今年年底呢，可以搬去外面租房子。那其中有两个原因，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M 小姐的现在的夫家的住位置呢，跟她的工作地方呢非常远，所以大概通车就是大概1个小时多左右，所以非常的远哈。那每天这样子已经不知道多久了，好几年了哈，都是这样子每天通车，然后下班的时候先再回去。她觉得说，如果我们今天换一个地方，换的离，比如说离她的工作的地方比较近，那第一个就是省时，然后再来就是其实交通费也蛮省的哈。你看每天这样通勤，这样1个小时，那车费其实也应该也不少。那加上先生每天这样来回接送，油钱应该也是不少。那这样子省来省去的情况下，maybe 加一点点，他们在外面租房子不是太大的问题。也因为这样，他就跟他先生讲说，就是他希望有一个。有一个就是自己的空间，因为真的一个房间，两个人生活，生活用品全部都在家，房间一个房间里面，外面都是公共区域，的这个生活环境真的太狭小了。他希望就是可以稍微是过的生活舒服一点，然后因此跟那个先生讲说，他希望年底可以搬出去。刚开始先生也是说好的，OK，然后后来等到时间越来越近。马上就要，你现在已经几月了？马上就要到年底了。然后太太就开始时不时的就跟先生讲说。我们年底要搬家，然后你要，我们是不是要来看房子或什么之类，就开始在互相讨论。这时候先生就开始不太高兴了，先生就说你每天都抱怨，就是家里太小，环境太小，然后什么没有空间，然后怎么什么之类，然后家带这么多人一起生活，很多住都不方便，厕所要等，洗衣服要等，然后你都只会抱怨。太太就觉得说，如果你把我的问题只当做抱怨，而没有看到我在这样子。的生活情况下的很多的不方便，那我们两个还有什么好在一起的？然后他就很坚持的跟他先生讲说，如果你不愿意改善你现在就是我们生活的空间，那我们就不要在一起了。OK，那先生刚开始就是没有想太多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毕竟我们 N 小姐是一个就是玛丽亚的人物，我就叫玛丽亚人物，很能忍啊，玛丽亚的人物，就他就觉得说没关系，就是。因为他不喜欢吵架，所以很多时候他跟他先生的沟通都是刚开始和年轻的时候，就是先生讲一讲，然后就觉得说好，算没关系，就不想吵。当然他也自己知道，哈，现在知道，成熟知道，都他惯出来的，OK，惯出那个坏习惯，然后都他惯出来的。他现在也很后悔，哦，他自己很后悔，他很后悔说把他先生很多东西没办法从小惯起来，就是没有从小的落实，然后把他惯的，就是好像很多事情都理所当然，没有去体贴他或是理解他，就是这样的环境，真对他来说太不方便了。也不过，你想看30几岁的人没有一个比较舒适的自己的生活的空间，即便他现在工作的还算蛮顺利的，也其实也不差，也不是那种什么3万块、4万块的人哦，就稍微还多一点这样子。那像既然这样子的话，他要求一点点生活空间，到底有什么问题？OK，那他先生就觉得说，就是开始因为。前面都不把他当一回事，然后不把我们 M 小姐的话当一回事，就一拖再拖，一拖再拖，一直到这几个月时间越来越近了，然后 M 小姐就很认真的跟他讲很多次，吵翻了，跟他讲说，如果今年年底你们要搬出去，那我们俩就离婚吧。这时候，OK，我们 M 先生呢，M 小姐的先生呢就开始紧张了，就想说，这个是我们 M 小姐是玩真的哈，就是一定要离开他了，如果他再不赶快改变他的话，我们家 M 小姐呢。好，玛利亚的人物也是有反击的一天。好，那在我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其实我从头到尾都是眉头紧皱的，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！天哪，我们家 M 小姐怎么那么能忍？我觉得刹车是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当然，我也是比较后面才认识她哈，就是刚好经历了她这段反叛的时间。刚认识我认识这 M 小姐的时候，就是刚好她正在经历这反叛的时间。那其实我就是一个想法，就是我也跟 M 小姐讲，就是分享一下，就是我的看法，就是我的看法就是。我们人当中真的会遇到很多就是重要的人，那 maybe 在你很不成熟的时候，在你年轻的时候，这个男生对你很好，他对你呵护接送，然后快乐，因为没压力，你知道吗？大家 你想看，如果我们二十几岁的时候，他20岁就结婚了，我们20岁的时候还没有什么能力，大家理解，所以住在夫家没有能力租房子，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好，那但是呢，久而久而，大家一定会希望自己有点条件之后呢，能住更好的环境嘛。但是他先生没有，他先生就是那种，反正住在自己家，衣服父母亲洗，大家听到这边会不会吓到？30几岁衣服妈妈洗的，太太没有洗，太太衣服自己洗哈。那太太呢，也没有帮先生洗衣服，好，就是。还是那个夫家的妈妈还是很给力的，那个孩子还是帮我照顾着。那他们俩是没有小孩的，OK，所以那个先生呢就像是一个大 baby 一样，所以很多事情都蛮依赖的我们的 N 小姐。好，那我跟他分享什么了？我说今天我们已经没办法决定，就是你当初选这个男人的时候，他是不是有很多的不妥？OK，你来不及刹车，但是现在你越来越成熟了，他或许还没有跟上你的脚步哈，没有跟上你脚步，就是。你想要往更好的生活那边走，但他没有。那当然，最让 M 小姐最受不了的东西就是这个 M 先生有一个借钱过生活的习惯。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大家是不是觉得说，哇塞，这样子你还不分开，等到什么时候？人嘛，就是今朝就舍不得在一起这么久，都是有感情的。好，但是感情还是被磨尽了一天。M 先生呢，就是有一个我觉得非常糟糕的习惯，就是借钱过生活。那当然，他们两个并不是完全的交友圈都是重叠嘛，因为毕竟 M 小姐的那个就是工作跟家里基本上两点一线的跑。那个先生呢，他是性格比较很有长辈缘那种哈，就是还蛮会 social 的，很会讲话，然后常常要跟厂商就是沟通啊，然后交际这种东西哈，所以他呢有养成这个习惯，是因为前一份他待了很久的那个公司呢，他如果要去公司，就是厂商那边，比如说了解机台啊或什么之类的时候，那个油钱呢都是他自己先付的，然后呢，到时候就跟公司报账，那就是这个习惯造成了他累积起来一个很不良的消费习惯，会怎么做呢？他跟公司报账之后呢的油钱，通常我们是不是应该说那就拿缴费嘛，拿卡缴卡费嘛，因为你刷卡加油嘛。所以你拿了油钱之后，你就是应该去交你的卡费，大家都是这么想。但 M 先生不是，M 先生是什么呢？他是把钱拿到了的补助，就是政府发下来的那个油费哈，拿了之后就花掉了，然后呢，卡费没缴，啊，卡费就越来越高。那卡费越高，你大家知道那信用卡的那个循环利息有多吓人哈？所以每天呢，每个月都傻傻的还了卡费，那加上前阵子呢，那不是待业嘛？待业之后的卡费他也缴不出来啊，那循环越来越高，说 M 先生也是受不了，M 先生就跟他说。不然我借你吧。当然这借钱的过程可能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哈，但是至少这一次的故事我是这样听到的，就是 M 小姐就跟他说，你这卡费循环利息这么高，你都不缴嘛，一循环越滚越高，这是一件很吓人的事情。然后呢，你把它还了吧？那先生就说我没有办法还，我没有工作啊。那 M 小姐就说好吧，不然我借你，我帮你还了。然后呢，先生就很有骨气说，我不要跟你借钱，就感觉好像就是说，他就不想要就是。就是花 M 小姐的钱，她情愿跟别人借，但是别人可能谁？可能是亲朋好友或爸爸妈妈，maybe。我觉得更神奇的事情是，还真有人借她钱。好，这件事情怎么来的呢？那 M 小姐就受不了，M 小姐就是跟她说，你就是这件事情真越滚越高，我怕到后面我们无法收拾。所以呢，M 小姐就咬了牙说十几万哈，十几万吧，我记得好像是十几万，把卡费全交了。好，就是那个利息很高，就十几万就全交。然后呢，交了之后，但是也不是说。M 小姐什么工作很厉害啊？什么没有？就是一般人嘛。但是一般人一定小有存款嘛，就是我们到30几岁了哈，所以小有存款就把钱还了。好，钱还了之后呢，先生呢就是当然就是应该是蛮开心了。我想有没有心理负担？我这边因为蛮片面的，所以我不知道他先生那边心理负担或心理活动是怎么样，我是不知道。但是呢，就是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呢，他就说他不想搬出去外面，最大主因 M 先生好，最大主因就是因为他认为。去缴房租呢，就是帮别人还贷款，所以呢，他不想帮别人还贷款，所以他不想去住外面，他觉得在家里很好。OK，那 M 小姐就觉得说，今天已经不是你想不想帮别人还贷款的事情，而是我需要一个生活空间，而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有能力去付那个头期款。那如果你连我们一起搬出去住，分享这个租金这件事情都做不到，那我们就真的就是代表我们现在已经走了不同的人生的路，要求不一样的生活了，那我们就不适合在一起了。但是 M 先生就觉得说，只当 M 小姐是，就是抱怨，就是你真的一直在抱怨，你只是抱怨都嘛，你都跟别人跟以前不一样， 我心里想，二十岁跟30岁会一样吗？当然不一样啊，对不对？那当然了，这中间也不是说一昧的说 M 小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我今天就是单就一件事情，就是她这样子的，你就是借钱过生活的状况。那两个人夫妻一体嘛，哈，毕竟如果之后出了什么问题，你夫妻是得一起负责任的。那你这样子借钱过日子的状况，如果这个女生愿意跟你继续走下去，而你不继续改善，那如有一天捅了一个大的娄子，两个人都无法处理的时候，是不是 M 小姐就因为她自己不懂得帮自己刹车，也不得帮先生刹车，而得一起去背这个负债？那这时候，如果 M 小姐不刹车，那就是 M 小姐自己的选择。她因为不想要，所以她选择了，就是现在想要开始踩刹车。以前可能不懂，现在可能开始想踩刹车了。那我们或许也会觉得很生气，就是这位。M 先生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？我觉得就是因为人，当你尝试过了借钱过生活的那个借钱完之后轻松的事情，你就会很容易觉得要借钱，继续往下过下去。好，那我陆陆续续听到几个问题。第一个，那个 M 先生呢，有1个月16000块的，车贷，还有就是之前 M 小姐帮他还十几万还掉的卡费。还有一个，听说不知道为什么状况，跟友人跟朋友哈借了10万块的钱，那但他也跟他朋友讲，他没办法那么快还。那那10万块去哪？M 小姐知不知道的？那他的那个先生的薪水，现在后来啦，就是疫情的趋缓，现在大家都缺工嘛，哈，对，反正就是开始上班了，一个月可以领个快5万块，就第一个月哦，应该可以，所以他薪水其实也不算太差哈，还可以啦，好，一个月5万块，快5万块，就是。第一个月就快5万块了，那每个月还是赤字，但是并没有听到说他有去还什么钱，而是就光是他日常开销什么什么之类的，然后就一个月结束。那先生是这么讲的，他一个月卡费，一个月的那个车贷就是16000，加上每个月他是说什么保险啊，就是不是保险，保养啊，加上维修啊，可能就要。就是 maybe 6到8千，我心想说油电车要考6到8千是发生什么事情啊？但是他是说他里程蛮长，他说开车开9个月，然后里程3万多里程，所以应该是蛮长跑的哈。但是油钱是可以跟政府，就是跟公司报账的，所以基本上只有保养跟维修费。但是以我的经验来说哈，以我很粗浅的了解油电车来说，因为油电车并不像我们以前的车子哈，所以 maybe 1万换一次油，那它很长跑，maybe 可能8千换一次油，我不知道。那换机油2、3千块吧，那他又没有以前传统油车的那种耗材，所以呢，他应该不会有太多的维修的费用。OK，可能偶尔定期保养洗车，他说洗车自己洗的，我就疑惑了。油电车的诉求就是好养，没有这些零件，到底保养个什么东西？OK，可能我知识很浅薄，或是我了解的不够多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油电车的保养费一个月6000到8千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匪夷所思，我就觉得哇，这个价格是这样子吗？OK，我先打了一个问号，在此说明哈，是因为我不理解。OK，因为我先生也是开油电车，但我没有看到他花那么多钱。好，可能他的我不晓得，但是我是觉得说，OK，就算你这样子，那养那台车花了你接近一半的薪水，那这台车到底你能不能养？你适不适合这台车？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？OK，就是第一个盲点哈。那再来就是说。我也跟那个 M 小姐说，我就说你那个先生他在外面有借，之前有卡债的习惯，然后后来有跟友人借了10万块，然后我问他说，你能保证没有其他的10万块吗？M 小姐说我不知道。好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M 小姐终于学会了开始踩刹车，跟她先生讲说她必须要搬出去，然后跟他讲说她必须要把钱就是开始去还债。今天我们租房子是为了要让是解决我们空间不足的问题，但你还卡债或是还任何的欠债，是回归到你最原始，你做一个正常的、有能力负责的成人该有的生活态度。那因为 M 先生毕竟不想要跟我们 N 小姐离婚嘛，好，其实讲我虽然我讲 M 先生啦，但事实上因为我们那个 M 小姐英文名字开头 M 哈，所以我就叫 M 先生，不太绕口。好，M 先生呢？就是这么多问题下来，他发现了，哎，他太太好像蛮认真这次，哦，不是随便糊弄的，就真的决定要跟他就分道扬镳。他就决定呢，开始哦，百般的糊弄我们 N 小姐怎么做。首先第一件事情就说，我不想帮别人交房贷，所以我不想搬出去住。 第二个方法就开始，你都只会抱怨，你跟你以前的你不像了。第三个，我不是不想搬，我刚进来这公司没多久，我还没办法存钱呐、啊。我们再待一年，我们重新存钱都给你管，然后我们再重新租，我们再明年开始买房，可不可以存个几十万去买房？如果他一年就可以存买房的头期款，那这个房子得有多便宜啊，是吧？好，现在新北市应该很难，台北市应该更难。所以呢，当 MJ 听到这些推脱支持，很荒唐之后，他就跟那个先生讲说：“你不要想要这样子，用这些方法搪塞我。首先，你如果有诚意，我看到你的改变，我觉得我们什么东西都好说，并在一起这么久。但是，如果你只是想要用这些话来拖延我或糊弄我，这些是行不通的。”OK，看来我们小姐终于就拿起了她的女性权利哈，开始向她的人生奋斗一下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我就觉得我们先生真的是一个很古代的人，古代人怎么讲？就说呢，就是有点男权至上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女生最好都不要读，不要有太多知识，然后有工作养活自己，然后不要有太多的意见，这样顺顺利利活下去就好，对生活没什么要求。好，现在我想 M 小姐应该也很，就是懊悔当初自己这么眼瞎。讲到这个当初这件事情，就是我不晓得大家会是怎么想有关找另外一半的事情。当然，每个人都是因为看到心仪的对象，就是那时的，就是光鲜亮丽，然后开心心动的感觉，就是会很匆忙的想要，就是跟一个人谈恋爱。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完全没问题嘛，谈恋爱嘛，大家都开心。但是如果在谈恋爱的过程没办法保持一个比较清醒的脑袋，那就会后悔莫及，尤其是当你谈到结婚的时候。OK，比如说，当你遇到有一个男生，你觉得很心动，但是你发现就是他可能有金钱习惯，你发现他会卡费不缴齐、不缴干净哈，或是常常做超过自己能力的事情的负担跟花费，这时候你就要亮起红灯了，因为你以后的人生可能这么做，那你有办法跟他一起还这个债吗？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，所以变成是说比较青年脑袋是谈恋爱，大家都会。冲昏脑袋，我们理解。但是警讯，当你看到警讯的时候，你真的要小心。比如说，你觉得这男生一回到家，哦，觉得他工作好累哦，然后呢，回到家的时候，包包一丢，衣服一脱，鞋子一脱，袜子一脱，就躺在沙发上，一整个晚上。这时候你要小心啊，就是他以后如果这样子，你的孩子如果生下来，孩子谁带？你下班也很累，你双手一摊，家里没有打扫，碗没有洗，饭没有煮，他双手一摊，他好累。孩子没有打，还在哭，饭也还没煮，你们要叫外送吗？然后还叫哄睡，你要上班，他要上班，那怎么办？这就叫警讯，请你踩踩刹车，踩刹车，试试看能不能沟通。比如说，你可以跟他讲说，我知道你很累，那你休息一下，那我们两个一起煮饭，或是一起买外食，或是一起什么东西，看看他会不会调整。如果他不调整，他就说不要，我什么都不想做，我长期就是他每次下班回家就当个废人。那你要想哦。除非你今天全职家庭主妇，他给你很多钱，让你好好养家，不然他今天双手一摊回来，你工作结束，他已经工作结束回来，谁要做家事？谁要做家务？谁要带孩子？哦，也可以不带孩子啊，OK，也可以不要做家务啊，请阿姨来嘛，对不对？OK，这只是警讯，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没有看到警讯，而是我们人往往都会忽略他们，所以我觉得我希望哈。当我们在有开心的恋爱的同时，我们也回头想想，我们在生活互动当中有没有遇到警讯，不要很后面才来发现哦，我蹉跎了这么多时光，结果呢，这个男人不好，或是这个女人很糟。比如说，你觉得有些男孩子，他本身就是对自己就很照顾，比如说呢，车子弄得很干净，尤其你知道男生真的很爱车，车子弄得很干净。然后呢，他的女朋友交了一个女朋友，maybe 也开车，车子很脏乱，那这两个就本身就价值观就不一样，生活习惯就不一样。OK，那你就要去想，男生就要去想，哎，这女生车子这么脏，她以后家里会不会很脏？对不对？或是男生呢，一回家其实袜子丢，然后妈妈或是女儿女朋友，然后在后面追着捡，帮忙整理环境，那你得多辛苦啊！哦，所以这些警讯都要特别小心。但是我觉得，除了这些以外，最让人 担心的事情就是，你看到警讯，而你自己却完全没有发现。我们要到底要如何去发现？就是我们自己要怎么去发现这些警讯？训练什么？你要先告诉你自己你不喜欢什么。比如像我自己，我自己呢本身就是一个不喜欢很懒惰的男人，应该说我不喜欢很懒惰的人。虽然我自己不是说非常勤劳，但是我觉得懒惰是人会累嘛，大家工作完都累。但是我觉得懒惰这件事情要分程度。如果你是说身体很累的时候休息一下，但是还是会把该做事情尽责这件事情做好，我觉得这件事完全没有问题，人都会累。但是如果有些人呢是工作上也懒惰，生活上也懒惰，他做自己跟培养自己都懒惰，这件事情不行。我怕这种人，如果我怕这种人，我就开始去想我周遭有什么人，或是我看到什么人的时候，他有什么样的行为，然后让我感觉到他是懒惰的。那这个懒惰我能不能接受？这个程度我能不能接受？如果可以接受，OK，这件事情不是警讯。如果我不能接受这件事情，我把它记起来，OK，这个东西我不行。那这个懒惰对我来说，懒惰会影响很长很长。这个懒惰可能来自于什么？回家家务不做，事情不做，工作不认真，OK，办事。就是你教他什么事情都很不可靠，这件事情就可怕了。我觉得我怕这样子的人，所以我就会在脑海里记得说，OK，这东西我不喜欢，它是我的一个警讯。这时候，比如说交男朋友交一交哈，交女朋友交一交，看到这个警讯停下来，去尝试的去沟通跟了解这件事情有没有办法改变，他愿不愿意改变，他知不知道出现问题，他跟你干他想法不一样，能不能做沟通跟调整？不能，这件事情就应该结束，这段感情就应该结束，就应该扼杀他，在还没有更茁壮之前。就应该扼杀他。那如果今天，OK，你今天听了我的 podcast 呢，就忽然觉得说，你有这个想法，但是已经木已成舟了哈，已经在一起很久了，结婚很久了，那就要去回头去调整你自己。第一个，你能接受吗？你真的，你现在你能不能接受？OK，你不能接受，你真的不能接受吗？OK，那你要准备调整他，他能被调整吗？这是一个可以被沟通跟商量的事情吗？如果不能，那你愿意忍受吗？你不能忍受，你非常不能忍受，OK？那这个东西要继续吗？但是我不是说要让大家离婚哈，我也不是要让大家分手，我只是说这件事情如果越拖越困难，越拖越辛苦，越拖越像我们的 M 小姐一样，债务会不断的滚到她身上来，这件事情就是必须喊卡。但是如果这件事情是可调整的，对方了解，对方知道，对方愿意开始跟你一起。你请你帮助他做这件事情，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可以继续往下看下去，但时间不能太久哈。那时间你愿意蹉跎多少时间，那就是掌握在你手上。但是这件事情得被做调整。我觉得这些生活上的这些朋友告诉我们的经历，都一再的让我觉得，很多时候真的不是我们把日子过得很苦，而是我们明知道眼前是个苦日子，却不愿意停下来。然后继续往前走，是人的惯性，让你往前走。保持一个清醒的脑袋，会让你的生活过得很好。有时候人家说哈，失恋的痛，跟你之后找到一个不适合的先生在一起那一辈子的痛，孩子都生了，婚都结了的那个痛来相比，失恋的痛绝对是最小的。好。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喽。如果你有遇到生活上的一些事情，想跟我一起分享，欢迎你留言。我们下次见，拜。